己的抽屉里头拿出一个，他当时电视台说是泥棒，实际上是夜明珠，把这个夜明珠给了这个中年人以答谢意。这个中年人回到家以后呢，就没有放在地上，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纪念物，就放在了自己的抽屉里。等改革开放以后，他突然感觉到，就是说，哎呦，这个是不是一个宝贝？然后呢，他就慕名到我们天津找到了一位，我的同事，也是咱们天津著名的宝玉石鉴定专家李世伟，是原来我工作的单位，是地质矿产局的副总工，让他给鉴定，因为他们是一个宝玉石检测中心，就开始啊，通过仪器啊，看一看。其实呢，我们这个李总呢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他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一位科学家。这个他拿到手以后啊，就拿简单的仪器看了看，然后他就得出了结论。这个呢叫隐石，天就是隐石，就是天外来客，夜明珠、钻石三位一体。而且他当时就跟这位这个先生讲，说这个三位一体的夜明珠现在只有美国有，说除了美国就是您这份儿了。然后这位中年人说，那您给我们出个鉴定证书吧，我们这个李总吧，然后跟另外一位这个鉴定师共同出具了一个鉴定书，然后证明它是三位一体的夜明珠。这个鉴定意见出来以后呢，老先生这个中间非常非常高兴，把自己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子还有闺女全都叫来了。为什么呢？说你们给我弄一个盒，然后呢陪着我坐火车回家。因为什么呢？这个夜明珠啊，当时我们李总给鉴定的这个值多少钱呢？5000万。故事要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哈。不是这样，不是这么简单。到家以后没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我们李总打过去的，说什么呢？说这个很对不起，说我们另外一个鉴定师啊，这个认为您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夜明珠啊，如果要得出结论的话，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那位宝石鉴定宝石鉴定师啊，感觉到说这么得出结论可能有一些个欠妥，那么人家就想抽回来。哎呦，他一听到这个结论以后，哎呦，很难过呀。这个电话一打过来，他当时就差点瘫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值5000万，一下子一分钱不值了。但是呢，我们这李总特别好，他说啊，您不要着急，说这个撤回鉴定书这种事儿啊是常事儿，因为呢的确就如果说这个这么重大的一个事儿要得出结论，那么是还确实应该做一些工作。他说我呀给您推荐，您到北京去，说北京啊找中国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找谁谁谁，找某个专家，说他给您鉴定可能结论更权威。然后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中年内蒙古的这个中年汉子就又赶到北京。到北京以后呢，人家给他看说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宝贝，我从来没见过，但是我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他又介绍了另外一个地质专家，这样呢就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最后11位专家联名给出具了一个鉴定结论。这个鉴定结论和我们李总当时的鉴定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个原来鉴定的价值是5000万，现在的这个价值是2亿人民币。这是王刚讲故事当中介绍的这么一个段。我说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地址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大家手上戴的镯子，有的是翡翠的，有的是普通玉的，那么我们人人都和地质打交道。
我们常常这个想，就是说周期为什么有这个泥石流呢？因为什么呢？它两边是山，它是一个山间古道，那么上游的如果有暴雨的话，上游的泥石流沙石连水一块儿下来，那么就它这个是一个县城，这个县城就建在这个古道里头，那么一下子就给它冲了，最高的时候有这个四层楼高都给冲垮了。那么这泥石流是什么呢？它是地质作用形成的一种地质灾害。我们天津啊，实际上这个地质灾害呢也很普遍，大家呀没有听过我讲课，所以大家对这方面了解情况不是很多。其实呢，在我们蓟县，您看这就是一个滑坡，这个图片就是一个滑坡，这半拉都已经滑下去了。那么下边这个图片是采砂石以后留下的尾矿库垮塌形成的这么一个地貌，这也是地质作用形成的。您看这第三张照片，这第三张照片呢是个危岩体，这个在金围公路上，如果大家上承德呀，是上北部去，都能看到这个危岩体，很危险，好几十吨重，在这儿横着。那么这个一旦某一天它这个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它就有可能崩塌崩裂。前年我们天津还发生了一起因为非法采矿，因为它原来啊采矿以后啊这个矿山关闭了，那么有一些村民呢就是到现场非法盗采砂石，结果呢是一台这个大的挖掘机，连人在挖掘机全给埋里头了，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些个都是地质灾害。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说地质是不是，我也不太了解，实际上地质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产都有密切关系。我们天津的这个地质工作者曾经这个在84年的时候到开滦煤矿救援，开滦煤矿在84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透水这个事故，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到现场去了，那是严重的透水事故。现在咱们也经常听到这个瓦斯爆炸或者是这个透水，那么当时开滦煤矿就发生了这种透水事故。我们天津的地质工作者派了这个几十人，然后派了这个三部钻机到现场，这个协助进行事故处理。因为你要是说把这个透水的这个断面给它拦截掉，就得打桩以后才能够彻底拦截，否则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打通了它那个水盆，它这些水呢按照这个压力作用哈，它就直接喷涌出来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这个后来这个事故处理的挺好，我们天津地质工作者也为了这个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煤炭事业吧做出了这个重要贡献。我们天津啊有许多的大工程，比如说咱们钢管厂，那么一开始都是由咱们地质工作者进行勘察，看看这块的地质条件适合不适合建设，然后这块有没有水，有没有水源的保证，那么这些个工作都靠什么呢？都要靠地质工作者来做。现在我们搞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那么也涉及到很多的地质问题。我记得90年代，中科院有几个院士从南到北走了一圈，说这个由于这个温度上升，地球的温度上升，所谓的温室效应造成了什么呢？海面上升， 海面上升再叠加地面沉降，有可能造成什么呢？就造成城市周边的标高损失。比如说我们原来海拔是3米，那么由于地面上升，由于这个海面上升和地面沉降，那么标高可能就2米甚至1米。比如说我们塘沽有4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是在海平面以下，但是在50年代的时候它高出地表，它海拔都是2米3米，这是由于温室效应再叠加地面沉降造成了标高损失。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滨海新区建在了一个很低洼的地方，50年以后100年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危害那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科学院的院士就提到，广州和上海未来若干年由于温度上升2到3度，那么这些城市都淹没到海水以下。当然这个有科学家个人的成分，但是呢它客观上提示我们必须重视温室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我们天津是一个在华北平原是一个地质灾害非常严重的地方，这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个地面沉降，地面一下沉，标高一损失，海水就倒灌。1985年、1992年我们天津市发生了2次风暴潮。风暴潮怎么回事啊？风暴潮就是由于天文大潮叠加咱们地面沉降多种因素引起的海水倒灌，天津港2次进水，每次进水都1亿的损失。所以我们天津市为什么搞一个防潮堤，然后搞一个滨海大道，把这我们天津市围起来了，这都是一个防治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些个重要措施。中科院院士得出结论不能不重视啊。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市领导也相当关注，说我们建了滨海新区最后别建海里去，100年以后我们进海里可哪行的，说到底是不是这回事。然后市领导说，那个你们地质学会地质矿产局搞个这个论证会，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论一论。后来这个开了一个次这个学术研讨会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天津不会被淹没。我记得天津日报曾经以这么个题目，都天津不会被淹没。那么大家可能说了，说中科院院士都说了，这个未来若干年这个这些城市都会被淹没，你们有什么依据呢？实际上呢还真是有依据。比如说我们天津从就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开采地下水的历史，就是在保定道自来水公司开凿了几眼地下水井，当时呢就供这个市民饮用水，因为海河水它是水质不好，过去我们天津都用海河水或者是运河的水。那么随着这个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嘛，大家对水的这个认识呢就越来越迫切，就是说水应该是健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想到地下水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我们在保定道那一带，因为那一地方啊是租界地，就英租界，英租界呢外国人特别重视这个水饮用水的问题，所以人家打了一些个地下水井。打了地下水井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说造成地面沉降。上海是我们国家地面沉降最严重的一个城市，但是上海控制地面沉降的措施也最得力，他们成立了一个控沉办，然后呢采取了一些个包括监测包括回灌等措施，现在上海不沉了。我们天津市呢从80年代搞了，我知道的啊一共搞了5期控沉，就控制地面沉降的工程。控制地面沉降第一个就是搞好监测，就是说打那种分层标，我这有这个 有几张图片。这是咱滨海这个滨海大道，就是加高这个防潮堤。这个呢是在李七庄打的一个分层标，就是1088米的一个分层标。分层标是什么呢？分层观测各个层位的地层的上升或下降情况，这么一个装置。您看，这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您看这个已经出来一部分了，这颜色不太一样的事儿。就是说，通过这个东西啊，其实已经监测到地面在下沉了，因为它一下来，这个管子这个就出来了。它不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管子奔上拔了，而是因为地面下沉了。这是1088米一个分层标，它是打到基岩，就打到石头上那么一个分层标。另外，我们天津采取了这种大规模的地下水回灌措施，因为你回灌，你采水，那么就造成了压密式水，它这里头这个沙层就，你把水抽空以后，它就要沉，那么你要回灌，它就可以顶托起来，它就可以不沉，甚至有一些回升，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就是说我们天津就不再下沉了。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做好，至于说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影响，地质工作者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10000年以来，我们天津的气候就发生了多次改变。比如说由冰期是什么呢？就是说天特别特别凉，我们这地方的温度啊比现在要低3-4度，那么黄海、东海、渤海全都出露地表了，都连为一片了，而水都跑了，然后我们这地方都成陆了。那么这10000年我们天津就发生了好几次变化，那个时候人类对地球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地质工作者有一解释，就是说虽然人类的活动可以加速或减缓自然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地球包括地表的升或者是降，它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它是人左右不了的，我们人的影响是很有限的。那么在未来，我们天津仍然会有可能变成大海，有可能还就变成陆地。这个大家能够这个通过这个都有一成语嘛，叫沧海桑田，就是说的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在《神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麻姑看到这个东海三维苍天，就是说渤海就蓬莱阁那头有三维苍天。实际他说的话一点不错，我们天津就是这样，三维苍天。一会儿我还要具体给大家讲。所以我就是说，地质啊，虽然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说这个和我们很远，尤其它本身啊好像也构成了一门学问，那么大家觉得很远，但实际呢它和大家的关系是相当相当密切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这个讲咱们天津地质遗产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呢，一个是普及这个地质科普知识，再一个呢就是关键就是说让大家提高一个对咱们地质遗产的保护意识，提高减灾防灾的意识。这是我想今天如果大家通过这个我的这个2个小时的介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就很满足了。下面呢我就言归正传，把这个天津的地质遗产跟大家汇报一下。可能老同志啊这个看不见，我给大家读一下。所谓的这个地质遗产呢，它是指由地质作用，这个地质啊实际就指地球的这个成分和它的结构，这个地质这名词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您要背这个定义呢觉得很枯燥， 我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些个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接触的这个地质现象或这个矿产岩石标本这些东西，您就会感觉到哦，地质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地质遗产是什么呢？地质遗产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地质遗迹、矿产资源以及相关的人文活动遗存，就是三块。地质遗迹，一会儿我还跟您说什么叫地质遗迹，矿产资源，还有与之相关的人文活动遗迹。咱就简单定义，就是说，下面咱说一下概念。比如说地质遗迹，刚才一位老先生问我，他说咱是讲贝壳低呢还是讲什么？贝壳低它确实是一个地质遗迹，但是不仅仅限于贝壳低。我们天津啊有两大在全国出手的，第一个是中上元古界地质剖面，跨度10亿年的一个石头记，一部石头史书，这在我们蓟县，这是一个出手的。再一个出手的就是贝壳低和古牡蛎滩，就是咱们海边啊过去的古海岸线。一会儿我还要专门介绍这贝壳低。另外比如说我们天津还有一些化石，我今天拿了几块化石，但是这个呢不是我们天津的，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希望大家那个有个概念。这昨天我找了半天，最后在我们家那个阳台一个破箱子里头，我们家这个书啊，这个塞的哪哪都是，都没有地方放。像这些东西我只能放在犄角旮旯里了。这个是一个鱼子化石，您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博物馆，您要想找这种鱼子化石是相当难找的。我这是在辽宁北票这个买的鱼子，这鱼子这个粒儿啊很圆，这个轻轻一拨，它这个鱼子它能掉下来。这是鱼子化石，这是河湖相沉积。这个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这是一个氮化石，这是两枚。但是可能会有同志说，哎，是不是恐龙蛋呢？肯定不是。一个是恐龙蛋大家也接触也比较多，很大。再一个，它这个分布的那种地层啊都是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泥质的。为什么？它是在陆上生的，这种石灰岩质的都是海成的，过去是大海。海里的蛋是什么？这个专家鉴定属于乌龟蛋。咱们有骂人不会有老有时候这个就是这种乌龟蛋。这个东西啊是我个人认为是宝贝，你现在到各地的这个地质博物馆你找去，很难看到。我头些日子到广东到河南出差，我专门看他们地质博物馆，没有，所以很珍贵。这也是咱们这个大连那一带化石。还有这个您到沈阳道有卖的，有的人就说，哎，牛角是好东西，买牛角。您看这是像牛角吧？很像，但是它不是牛角。您一摸您就感觉到它不是牛角，这叫四射珊瑚。这过去的这个海生的一种无脊椎动物。你要牛角它是哺乳动物了，它是高等动物了。这是那时候的珊瑚，珊瑚咱大家都知道。咱现在有带珊瑚的那种项链，红色的珊瑚项链是那种东西。那属于一类的。但是如果您今天听我讲完以后，您再到沈阳道或再到古玩市场，您再看他说我卖牛角，这是牛角，您就当场就可以揭露它。你说这是叫珊瑚不叫牛角，你别骗人。化石也是一种地质遗迹。再一个我就讲是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是地质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天津啊是全国大中城市里头矿产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城市，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天津好像什么都没有，我一说您就能够就体会到了。比如说您家住的那个小区也可能就一个温泉小区，这个温泉是什么意思？温泉就是地热。地热是什么意思？地热就是一种能源矿产。我一会儿还整体上给您介绍咱们天津地热。我们天津的油气，大港油田、渤海油田很丰富，北京没有，重庆没有，上海更没有。当然上海有一个东海油田，那离上海很远，那400公里，但渤海油田就在我们塘沽。油气，我们日常喝的矿泉水每家每户都那种大罐，或者我们喝的那个瓶装的矿泉水，比如说金碗润天的，或者是那个盘山麦饭石，哎，这些个矿泉水也是一种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是什么东西啊？矿产资源它其实就是一个由地质作用形成的，能够为人们开发利用的矿物资源，大概念是一个矿物资源，然后能够可以工业开发利用的就是矿产。我们天津有多少矿产？现在已经探明的是已经发现的是35种，已经探明的是18种。哎，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矿产资源，而且这个品位也很高，这个储量也非常大，这是我们天津的一个优势。这是矿产资源。第三个是人文资源，人文遗产。说我们天津的地质遗产除了自然，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贝以外，我们还有人文资源。我这一说可能大家就，我们天津这个有小洋楼，这是人文遗产，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天津有许多名人和我们天津地质有关，包括地质教育，包括地学团体，包括地学活动，也包括采矿活动。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个自然科学的这个学会，地学会，中国地学会，国字号打头的，是在我们天津成立的，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搬到北京了。张向文是中国现代可以说这个地理学的创始人，他在咱们当时的北洋女师，还有北洋女子高等学校，还有李大钊上的法政学堂，在那儿教地理学。张向文，第一个地学团体在我们天津成立的。张向文，这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创始人呢。再说我们的地学教育，北洋大学，大家知道北洋大学就是天津的西学堂，天津西学堂一开始叫这个名字，后来这个叫北洋大学，它就有名字有若干的这个变化。北洋大学堂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大学，西式大学，1895年就开始创立了。那么在创立之初就有，他当时设4个科，也就是说4个系吧，就有矿冶系，就用现在的观点，就是要现在就是变成学院了，矿冶学院。矿冶学院很多科目，包括采矿专业，包括地质专业，包括岩石学，有矿物学。啊，我们地质教育是全国的地质矿产教育的发端，也是在我们天津。然后南开大学1921年到1926年设有地质专业，南开大学著名的地质学家黄吉星就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地质系，陈立夫也是南开大学地质系毕业， 我们天津啊，这个人文的地质遗产还有很多，比如说著名的地质学家、学部委员，就现在的中科院的院士，那时候叫学部委员，高振熙教授，他发现了蓟县的中上远古界剖面。贝壳堤谁发现的？李世玉老先生，他在这个讲堂他讲过，56年他在文化局，然后带着一批这个科研工作者，带一批学生，然后到咱们这个东丽、津南，还有塘沽、汉沽、大港这一带进行地学考察，他发现了天津的古海岸线，就是现在地质学称叫什么叫贝壳堤，李世玉发现的，所以现在好多人一提贝壳堤，提这个牡蛎礁，他都不提李世玉。实际上，人家李世玉在咱们天津的这个地质遗产这个历史当中，他是应该有浓重的一笔的。我们天津啊，刚才说了，地热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李四光和我们天津地热还非常非常的关系还非常密切了。我一会儿还专门介绍李四光和天津地热。所以我想我通过把这个天津地质遗产的概况跟大家整体的推介一下，您会有一个大的概念。我们天津的地质遗产实在是太丰富了，因为我们天津的地质遗产十分丰富，所以我今天另2个小时给大家把天津的所有的地质遗产跟大家交代清楚是不可能的。我虽然我准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课件，包括图片包括文字，但是今天2个小时不可能讲太多，所以我一会儿我给大家就是说地质遗产举要，我就举一些典型的地质遗产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咱们这个天津市的地质遗产，它不叫地质遗产了，它叫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团队，他们这个它有一个民间刊物叫天津记忆，如果大家感兴趣，将来可以跟他们要一本，就是由我写的一本书叫地质时期的老天津。因为我是从86年开始研究咱们天津的地域文化，刚才有一位先生他拿了一本我过去发的这些个在晚报日之路发的一些个涉及到地质遗产方面的一些个文章，他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然后让我给签名。哎呦，我特别特别感动，这么多年默默无闻的支持我。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将来可以跟他们历史建筑保护遗产志愿者团队呢找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仅印300本，正在印的过程中，我手里也没有。这是我们天津的这个地质遗产的整体情况。下面呢，我就捡一些个典型的这个地质遗产跟大家汇报一下。先说我老本行吧，先说这个矿产资源。刚才呢，在概况当中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我再仔细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天津啊这个矿产资源的基本情况。我们天津啊，其实啊解放以前就有人在找矿了，一直找了100多年，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把这个情况都弄清楚了。我们天津有金子，大家带这个黄金，我们天津有金子，我们天津有煤，这个煤的储量是多少？我跟您一说，您可能这都不相信。在我们天津地下有5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大致占我们行政区域面积的一半，都有煤系地层。地质的原井储量是多少？1000个亿。 哎呦，我们地下有个聚宝盆，我们在宝坻北潭那儿搞了一个浅层的煤炭勘探，发现了大高庄井田和大杨各庄井田，储量是多少？3.8亿吨，300米以上全是。因为我们现在天津啊，因为我们周边有河北省有山西省，他们煤炭资源都在地表，是很丰富的，现在还没到开发的时候。所以某一天然后煤炭说紧缺了，那时候我们天津有可能就把这个煤炭开发出来了，另外我们深部的煤炭也可能开发出来了，现在还没有列入日程啊。我们煤炭有这么丰富的资源，石油、大港油田和渤海油田累计勘探的地址储量是多少？就总资源量，就我们行话叫这个地址储量，23亿吨。什么意思？大港油田大庆油田过去年产量是多少？5000万吨，可以够大庆啊采40年的。但是呢，地质储量只是说有这么多的资源量，你要想都采出来还需要一定技术条件。我们现在石油的这个回采率呢只有25%到30%，也就是说它有10吨油，我们只能采2.5吨到3吨，那7吨因为技术条件限制我不能都采，采不出来。但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那么油气资源的这个勘探开发技术水平也在提高，那么回采率呢也逐渐提高。我们现在大港和渤海油田可采的储量是3亿吨，我们现在一年我们天津市的石油产量是1600多万吨，那么我们这3亿吨可以够开采20多年。当然我们每天的地质勘探工作还在做，开发技术也在提高，那么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好多的这个石油资源包括天然气资源都可以陆陆续续的为人类所利用。再说我们天津煤气，现在我们用的是陕气，有大港油田一部分天然气，还有渤海的这个油气，我们天津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现在经过探明的储量是740亿立方米，740多亿立方米。我们现在一年的天津市的这个天然气的产量是多少？6个亿。大家就可以算一下我们还能用多少年。而我们石油天然气资源很丰富的。再说我们的矿泉水，蓟县大家都去过盘山，盘山脚下现在这个有一个叫恒大集团在建好多的别墅，他搞一个会议中心，那是一个大盆地，地址上它属于一个盆地，盆地是什么？上面有水都汇流在这儿，这叫盆地，地址上它就是一个大水盆。那么上就是盘山顶上还有边坡，这个雨水啊下来以后它渗透到这个岩石里头，然后岩石过滤以后形成了矿泉水。这矿泉水哪去了？就进这大盆儿。这个大盆儿呢是我们中国号称第四大矿泉水水源地，而且它是一个优质的矿泉水水源地。什么意思？3个指标，矿泉水啊它有9个指标，包括锶这个还有这个矿化度，一共是9个指标，只要有一项指标达到了这个标准，它就可以称为矿泉水。咱们盘山的矿泉水是3个指标同时达到，所以它被称为一个优质的矿泉水，而且储量相当大，因为盘山的水全都留在这个盆地里了。而我们天津的矿泉水资源，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喝水的话就喝蓟县的水， 我们那个，这我不是这个说笑话，因为我们媳妇儿是蓟县，所以我说蓟县水好喝，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蓟县的水特别特别好。这个因为什么？它自然条件好。从科学道理讲，一个是什么呢？通过地层过滤很干净。第二个，它有微量元素。80年代的时候，我们天津市曾经这个闹过一阵什么呢？都喝那个麦饭石矿泉水，矿泉壶里都搁麦饭石，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麦饭石是什么东西？麦饭石就是咱盘山的这个花岗岩，大家到盘山那个净那种球状的大石头，它风化以后就是麦饭石。麦饭石它有30多种微量元素，那么水在这些麦饭石里头一个过滤，那么这些微量元素都渗透到在水里了，都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蓟县水好喝？蓟县水一个是它干净，再一个它有微量元素。所以您买矿泉水，这个您一定要提高品位，一定要找好的水，同样是矿泉水，而且它也不贵，为什么非得喝这个？当然我不是说别的矿泉水不好啊，矿泉水它都比较不错，但是我们蓟县的水可能更好。这是我们天津的矿产资源的这个整体情况。第二个这个地质遗产，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个重点汇报一个地热，因为我们这个地热资源呢在我们天津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开发的这个广度和深度规模都是举世无双的，一会儿您会有一个体会的。另外我们天津地热呢和我们的温总理直接到我们天津啊，他这个有一个地热井的剪彩，就是他给剪的。李四光倡导天津地热会战，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关于天津地热啊，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先介绍一下地热的整体情况。说我们天津地热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也就是说打地下水井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天津啊有热异常。到60年代，当时的我们天津河北省嘛，河北省地质局在我们天津做了大量的地质调查工作，也发现了地热异常。上世纪30年代，法国人在咱们老西开还打了一眼地热井，一会儿我还介绍这种井的这个情况。哎，到70年代，我们天津啊，这个搞大规模的地热会战，最后我们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对天津地热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天津的地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先说它的资源情况。我们天津啊，目前已经探明的地热田一共是8个，包括我们王兰庄地热田。王兰庄地热田就主要在咱们市区，山岭的地热田就东丽湖度假区那儿，东丽湖那儿。然后呢，滨海新区那儿有个塘沽，那叫滨海地热田。这3个大型地热田。另外还有杨村，还有潘庄，还有宁河汉沽这一带，一共是8个地热田。这8个地热田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如果给它换算一个量，您能不能体会？就是说一年啊，它可以开采，就是说我们天津的地热一年呢，你可着劲儿用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开采8300多万方。8300多万方，将近1个亿了，就说这么大的量的水你可以用这个地热。我们天津的地热的总的资源量是多少呢？相当于61亿吨的标准煤， 这量是相当大了，61亿吨的标准煤。我们天津的这个利用，就地热的利用情况，是世界上最大的，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为什么世界的矿业大会在我们天津开？去年召开世界矿业大会在我们天津开，今年我们局，我是咱们市国土房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年仍然在我们天津开，10月份就在咱们这个会展中心吧，这次挪梅江去了，在那儿开。然后我们亚洲的地热大会在我们天津开的，头几年我们全国的地热大会也是去年在咱们天津开的。我们天津的地热利用是什么一个状况呢？我给您说点数，140个住宅小区有温泉供热或者是供暖，您回来看看您那个小区是不是温泉小区。哎，140多个小区，咱们报纸上您就看吧，哪哪儿都是温泉小区。90年代那时候的房子房价刚开始商品化的时候，你一打上这个温泉小区的牌子，那个房价比同等条件的小区房价要高30%。那时候我们有个测算，就是说因为有温泉，所以这小区的环境价值提升了。我们天津市的每年的冬季供暖的面积1亿多，地热占多少呢？120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我们天津市这个每年的冬季有1200万平方米的房屋供暖是由地热来做的。我们天津啊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的，温室大棚特别多，现在有20多万平方米。比如说东丽有个华泰，这个它是专门种台湾那种蝴蝶兰，您看看这图啊，台湾的蝴蝶兰在我们天津生根发芽，为什么呢？台湾它是个热带亚热带气候，我们必须得有温室，它才能生长这种东西。这是蝴蝶兰的这个没有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况，刚才已经开花了，非常漂亮，台湾人特别喜欢蝴蝶兰。现在我们这个天津市好多的机关呐、这个家庭啊，都有这种蝴蝶兰，但是它有一个气候要求，就是它必须温度要高。所以为什么你像这都是温室大棚，这个管道啊，这周边的管道都是地热，它的循环必须达到一个准的亚热带那种环境，它才能长好这种蝴蝶兰。我们天津市一共是20万平方米。这种地热温室很大了。我们天津啊有许多的这个在全国叫的响的小区，比如说咱保底有京津温泉城，京津温泉城它这个用的地热是最高温度是多少？103度，水要到100度它就气儿了，它就变成气儿，它那是103度。我们东丽湖度假区它是坐落在山岭子地热田这个之上，它这个欢乐谷大家知道，都可能好多人都带孩子玩过，欢乐谷规模相当大，而且东丽就是东丽湖这个度假区已经去年就是已经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就2008年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和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天津市首个温泉之乡， 现在咱们天津在争取温泉之都这个称号，温泉之都是一个都，大都市。我们地热资源除了用于这个供暖、洗澡、温室，还用在工业上。我们天津这个用这个地热一开始就用在工业上，洗染、纺织。为什么呢？我们天津的水啊，地热水分成两种，一种叫极软水，这个软水是在松散的那个土层里的地热，它没有更多的矿物质，硬度很小。纺织印染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它用的热水都需要这种极软水，你硬度太大，它印出了那个布啊它不柔软，因为它矿物质太多，漂洗漂染的时候都要用这个热水。所以开始我们天津地热啊，像1936年开始打地热井，它就用于，它当时是叫建金洗染厂，它就是洗染用的。哎呦，这个现在规模是很多厂子，包括棉纺四厂，棉纺四厂那院里地热井是我当地质员的时候打的。哎，好多了，工业利用，很，就是说这个规模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天津的这个整体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天津的资源，地热资源呢，什么呢？叫资源，资源十分丰富，开发规模非常巨大，然后呢，最后一结论就是形成了以地热煤为这个媒介的地热产业体系，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了，就是在我们天津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地热已经不可或缺了。我们天津的地热形成于什么呢？叫集勘探、开发、试验、科研、这个监理、设备制造，还有它的广泛的应用为一体的一个产业链。这是我们天津地热的一个整体情况。第二个，我给大家介绍，就是1934年。我们1936年，我们天津开凿的第一口地热井，我给您看个图片。您看那时候的钻机，看见没？当时法国人就用这种钻机。这个地热井在什么地方呢？在现在的宝鸡道2号，就是和平区啊，老西开那个教堂旁边有个宝鸡道，宝鸡道二号，现在叫什么？叫景阳。景阳小区，叫景阳，可能就叫景阳小区吧。这个地方是我们天津的这个地质遗产，就是说最古老的一个人文地质遗产。这个地热井是什么呢？1936年开凿的，而且是什么呢？是法国人开凿的。大家知道老西开那一带呀，他就一直啊是这个法租界，过去是法租界。1913年的时候啊，法国人呢，法国租界，因为什么呢？南京路是一条强子河，强子河那头就现在的国际商场那儿，就是那个大教堂那儿，过去是叫南大洼。南大洼那是渺无人烟的地方，但是法国人呢看中这地方了，想在那儿修个教堂，所以他就立了好多的碑，而且拉上线，有警察，这个由法国的巡捕 在那儿站岗，说中国人不能进。说中国人一看，说这个这块地儿好，法国人突然发现法国人站那儿了，当时就非常非常反感，所以呢就开始冲撞，跟警察冲撞，要求这个他拆毁这些个设施。所以呢后来发生了是震惊中外的老西开事件。当时的《议事报》雷明远发表这个文章，还支持中国人这个主张权利的要求。这个我讲天津地方文史的时候，可能有其他专家还要介绍。等到1931年天津事变的时候，法国人趁着日本人呢，这个和中国人打仗这个机会，1931年嘛，然后这个918事变，日本人呢就开始在天津屯更多的重兵，海光寺那儿派了更多的军队，而且他制造了什么呢？便衣队暴乱。这中国人也顾不上了，日本人也顾不上了，法国人趁机就把这地儿占上了。所以老西开教堂为什么在那儿？那过去南京路是一条强子河，强子河那边都是大开边的地、大洼地，法国人在那建了教堂。法国人在那旁边有个建金锡染厂，这个锡染厂经过考证，它属于法国人的那个北疆博物院。一开始一会儿我给大家还说说，简单说说北疆博物院。北疆博物院就是法国的一个科学学的博士，叫桑志华，也叫黎桑，就是现在的在外国语学院那个院里头，他搞了这一个北疆博物院，一开始叫黄河白河博物院，后来改成北疆博物院。然后作为他的一个产业，有个建金锡染厂。我刚才说了，这个中天津地热一开始，它是用于这个纺织的，就是建金锡染厂，就用这个漂洗用的，漂洗这个环节用的。他当时这口井是，这是原始的照片，就是这种钻机。这是他打出水的那个喷气儿，那种情景。这口井啊，是一开始是自流的，打出来以后它就是窜好几十米，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一直到58年，多长时间呢？36年到58年，20多年，它自流了。这是他当时那个钻机。转那个钻杆上头，然后底下有个钻头奔下钻。您看这还有几个法国人在这儿，法国的工程师还有那些钻工，哎，都在这儿。这口井呢是情况是怎么个样的呢？深呢860多米，很深，当时能打860多米。然后取水那个层厚是多少呢？30米，就29米多一点，30米厚。在这个30米的这个空间里头，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喷水。当时它不用那个泵，直接的就是自流。然后井口这个管子那儿，它弄个口，弄个闸门，就可以把这水就直接的就利用了。后来这口井到什么时候就不行了？到70年就不行了，就彻底的，就是可以说几乎不能用了。到了90年代，咱们搞这个景阳里小区的时候，把这口井给拆了，然后建成一个小区，现在叫宝鸡道2号景阳里小区。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是我们地热处的一个这个干部，他们家就住在那个楼上，所以我要老开玩笑，我说你真是跟地热有缘呐。这我们天津的最早的一口地热井的情况。第三个问题，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李四光和咱们天津地热的关系。李四光啊，大家可能 尤其咱们各位前辈哈，可能更加了解这个人，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地质学的这个可以说是奠基人之一。因为他1911几年到日本留学，20几年又到法国、英国这个留学。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的是地质系，而且他后来他这个因为他的一部专著，他寄到他伯明翰大学的指导老师那儿，他就破格给他就是给他这一个博士帽，博士，因为他没有在那个学校读博士，但是他因为有一部著作被这个学校破格命名为这个博士了，哎，他获得了一个博士帽。他民国的时候，就是1912年，就辛亥革命一成功，他就在这个民国政府的实业部，后来在湖北省的这个叫矿业司工作。而且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个。我们1970几年时候那个邢台地震，哎，他参与这个预报，就中国的地震学，他可以说是开拓者之一。他对于第四纪的冰川研究，他也是一个开拓者之一。就过去呀、啊。一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北方啊，这个气候不是一直是像这种现在这种这个温带这种情况，地质时期它曾经有过大冰期，200万年的时候，我们天津这一带全都是冰期，然后在山上太行山它有冰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的冰川在哪，在大西北，在喜马拉雅山，在珠穆朗玛峰，但是那时候我们太行山也有冰川。证据就是什么呢？冰川呢，它在活动过程中，它有一些特殊的地质遗迹，包括那种条痕石，那种石头拿过来，你就能感觉到它跟别的石头不一样，那就冰川活动的遗迹。冰川这个从山谷上滑下来以后，它是一个 U 型的一个谷。我们一般的是这个是，你比如说我们到这个野三坡，它是一种是 V 字形的，但是如果它是 U 字形的，肯定是冰川造成的，这是不一样的。它建立了中国的第四纪的这个冰川学。外国人他不承认李自光，他和你们中国还北方还有冰川，他传统地质学里头不认为中国有北方有冰川，那李自光他就和外国人他不一样，最后创立了中国的冰川学。1952年他就当了咱们老的地质部的部长，到1970年的时候搞机构改革，地矿部撤销了。然后呢，地矿部的这个职能拿到国家的纪委，当时成立国家纪委地质局。然后李自光也不当部长了，调哪去了？当国务院的科教组的副组长，然后中科院的副院长，那时的身份就变了，而且是中国科学的副主席。有一天呢，咱们天津啊，叫城建局，就现在的建委的前身，给北京这个李自光教授啊寄了一份简报，他的秘书拿到了这份简报，送给了李自光。李自光一看什么呢？天津地热的综合利用简报。李自光在英国是伯明翰大学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认识。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老提到一个口号叫低碳经济，这个低碳经济，这个低碳的这提法 我自己考证啊，源于李四光。为什么呢？李四光在伯明翰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认识，他说煤呀是一个化工原料，它当然也可以燃烧，但是如果我们人类仅仅把煤作为燃料进行燃烧，那么几百年以后、上千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骂我们，对我们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遗憾。煤呀，确实是一个化工原料，它可以做好多的化工用品，但是我们现在煤采下来干嘛了？烧掉。所以那时候李四光就说，煤不能够光用于燃烧，应当呢开发再生能源。他当时说，比如说风能、地热能都可以再生的，地球只要不灭，这个能源是可以再生的。但是煤可不行啊，我们地球上的煤它是由于几亿年甚至十几亿年的这个地质作用形成的，而且它是那时候的这个高大的这个松树，就现在的松树、柏树死掉以后，然后被地层埋掉，经过若干亿年化学作用，最后形成了这个煤。但是这个地质作用不可能再生了，因为我们在人类这现在尤其这个一百年的文明史当中，我们发现谁还能够再造煤，谁还能够再造石油？地质作用它是一年计的，所以那个时候李四光就倡导开发地热。所以他看到我们天津送的一份简报以后，眼睛就一亮。他当时是多大岁数？81岁了，而且他有癌症。这时候他跟秘书说，你给地科院打电话告诉他，咱们最近咱们要到天津去一趟，要看看天津地热利用情况。他秘书就赶紧联系，然后10月27号，也就是再过这个一个月吧，李四光先生就到天津来了。到天津来，然后呢先到咱们市革命委员会，那时候不叫市委，咱们各位前辈都知道，咱们文革期间呢，那时候叫踢开党委闹革命，那时候党委没了，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中共啊，他叫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石密京、谢学恭，这都是市领导，会见了李四光。李四光到天津啊，他就马不停蹄，他到哪儿了？有一个长清公社，长清人民公社，现在归西清，这个镇已经没了。他有一个养鸭场，养鸭场啊，它规模特别大，然后他用那种热水啊烫那个鸭毛，工人呢每天呢就循环去拔这个鸭毛，然后呢他得了一种职业病，这些工人得一种职业病，烂手。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那时候在鸭场工作的。后来呀，这个厂子呀经过咱们天津城建局吧打了一口啊地热井，这地热井是温度多高呢？46度。然后说这个什么，说能不能啊，就咱们代替这个原来的这个锅炉热水。说那自然成，然后就开始建了管道，建了泵房，搞了一个是搞了一个浴室，再一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车间都用地热代替锅炉水。没过两年，鸭场这工人这个皮肤病啊好了， 过去特别痛苦，他烂了，一直烂到这个骨头，后来他就好了。而且这个厂子呢，用这个热水来供暖，厂子一进厂房里头它是暖和的，一进车间过去冷冷呵呵，现在一进去，哎，都非常温暖。哎，这个厂子综合利用地热水这种情况，而且它治皮肤病，李四光特别关注。然后看完这个红旗鸭场，他就到了天津的迎宾馆，当时叫工农兵宾馆。这个宾馆呢，一天这个要是烧这个锅炉供这些个客人洗澡，一天这个就要烧掉4吨煤。后来这个宾馆打了一口地热井，这个锅炉就不要了，然后呢每天呢就可以把这4吨煤，因为4吨煤它面积很大，它院里头它堆了一大堆，跟煤山一样。后来它因为打了这口地热井，这煤山不要了。而且呢这个宾馆这个除了洗浴供暖，还有一部分循环水可以这个供这个别的地方使用。哎，走出了一条综合利用地热的路子。啊，李四光特别感兴趣。然后下午他就到了那个军粮城的发电厂，他就在军粮城那个发电厂对过海河南岸，他就看着这几个大烟囱冒白烟，他就对身边的人员就说这个要是把地热用在发电该多好啊。因为什么呢？军粮城发电厂它一年烧掉几十万吨煤，它那个烟呢造成的污染呢可以说可以到我们天津市内。哎，李四光就是说，如果用于把地热发电用在这儿该多好。等了晚上，这个咱们谢学恭、迟碧清两位领导开始就跟李四光会见吧，晚上晚餐，然后呢又聊了聊。李四光就说了，说天津啊地热综合利用啊已经是什么呢，叫具有开辟道路的意义了。天津的中低温地热综合利用值得我们全国人学习。哎，李四光对天津地热的综合利用他认识非常高。同时呢他跟市领导建议说，天津啊这个兴起了利用地热的高潮，所幸呢天津的资源呢必须查清楚。他说天津啊可以搞一些个这个专门性的地热勘探活动。市领导就说，您给我们出出主意。李四光就说了，说天津啊因为它位于新华夏构造体系，当然这个是专有名词，您只知道一个北东方向的一个构造体系。那么新华夏构造体系既有石油又有地热，那么就沿着这个方向。另外他觉得，因为我们天津啊在大城市里头区位优势非常好，但是呢你要搞勘探的话，你比如说搞钻探搞地震，可能它影响日常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说建议采取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来搞这个勘探工作。然后这一年的12月，他27号来的，28号都回去了。然后我们天津市就成立了由13个单位组成的一个地热会战指挥部，由市领导当这指挥部的主任，然后市城建局的领导当副主任，包括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包括天津大学，还有长春地质学院，还有中国地科院地研所， 还有我们天津的一些个这个纺织厂用地热的单位，组成了一个地热会战指挥部，搞了一年的地热会战。后来我们天津市的王兰庄地热田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我们天津一下子就是说把地热的勘探开发利用一下就走在全国的前列了。所以李四光啊对天津地热的贡献是非常巨大，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他的出现造就了全国最大的地热城。所以我们天津市现在申请全国温泉之都，假设说有一天温泉之都这个牌子挂在我们天津市，那么我们应该真的应该给李四光树碑立传。我曾经跟我们领导有关领导我建议，我说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天津的这些个地质学家，包括张向文，包括李四光，我们都应该找一块地方立个纪念碑，立个纪念塔，弄个纪念雕塑。现在你找李四光的纪念碑没有？我说应该在我们剧院里头应该弄一个李四光的纪念雕塑。所以李四光对我们天津地热的贡献实在太巨大了。我们今天因为李四光这个到天津来以后不到半年，也就在1971年的4月份，他就死了。临死的时候，他有一个纸条。这纸条我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复印件。这个是因为我是放在这个 Word 文档上，大家可能看不清，但是我这用黑体字啊给它标了。他这个纸条啊，他临死的时候他兜里有个纸条，他是这么说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不这样做，还是走资本主义陈腐的老路，把地球交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煤炭之类的内容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作燃料烧掉。不到1000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这是一个老科学家对我们人类一个忠告，而且是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兜里唯一的一个纸条。可见我们除了他对我们天津地热工作的支持，我们天津地热开发利用对李四光先生的影响也非常大的。这是李四光和我们天津地热。提到咱们天津地热呢，我再赘述几句。这张图片大家看中间这个领导人是胡锦涛。胡锦涛1990年在西藏当自治区这个书记的时候，党委书记的时候，他到我们天津的地热勘探现场去看望我们的地质队员。当时我们天津市为了支援西藏羊八井这个地热勘探开发利用，我们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派了一个地热井就地热大钻钻机到西藏去纳区。还有这个我记得啊是纳区去打井，后来还造成了一次井喷事故。处理完以后，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到现场去慰问。这是我们地质队员和这个咱们现在胡总书记在一起。 说到这花边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温家网总理1984年联合国援助我们天津一台地热钻机，这台钻机呢当时的价值是500万美元，它可以打多深呢？打3000米。现在这台钻机在我们这个天津地热勘探开发设计院仍然在工作。然后84年呢，我们天津有一个那个大寺，联合国援助的第一口地热井就是在大寺，那个是王兰庄地热田开发的这个首个地热井，大寺现在这口井，大寺那一带供暖还用它。然后当时呢，我们现在的温总理，当时呢他是地矿部的副部长，就到我们天津来参加这个剪彩仪式，因为那时候有意大利的、法国的，还有联合国的，就联合国计划署相关官员都在这个典礼现场。温家宝总理当时呢是副部长，这是温总理这个在这个典礼现场致辞，因为他代表国家地矿部致辞。这是打成以后出水的情景，这是温总理当时的这个照片。我们温总理对咱们天津的工作呀，地质工作是相当支持的。2000年的时候，我在编这个《天津地矿工作20年》这本书的时候，我查阅了很多的档案资料，其中呢就有温家宝总，当时啊是地矿部的这个副部长，到我们天津来了好几次，到我们局也去了好几次。大家可能对温总理可能都有一些个了解，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单位对温总理了解可能更多。咱们温总理啊，这个他出身一个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创办，他的爷爷是创办天津普育中学的。然后他的二叔和三叔，尤其他的三叔温鹏九，是在新中国成立这个外交部第一任的国际司的司长。早在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这个南开中学组织这个同学会，以及这个那时候的北洋女师搞这个女师这个那时候叫女星社吧，就说这些个学生组织一起在咱们天津闹革命的时候，当时的温鹏九和周恩来就很熟悉了，他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所以呢，周恩来在这个50年兼任这个政务院总理的时候呢，首先想到就是说有留德背景，外语特别好，而且具有革命这个历史的，他叫温鹏九，当时也叫温营士，温营士，这位老先生04年去世了。他去世之前曾经到北辰宜兴府，他去了一趟，非常高大，年轻的时候高大英俊。我曾经说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嘛。我说作为温总理，我曾经开玩笑的说，我因为我过去在我们系统内也讲课嘛，我曾经开玩笑说。我说温总理学地质的，他当过地质员，当过地质处长，当过国土当时的老地矿部政策法规处的政策法规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人家当部长当这个总理。我说我也是学地质的，我也当过地质员， 我也当过法规处的这个副处长，但是我人家当总理了，我说我现在还踏步不前，为什么呢？我说龙生龙，凤生凤，我说人家龙脉呀。其实呢，我说是开玩笑，温总理呀，这个他这个是上辈是教育世家，对他的影响是正面的，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这个上辈人对他的影响是非常这个大的。但是人温总理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今天的这个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单位的好几位同志跟他是同班同学，他们在89年动乱之前，他们每年这个一个班的同学都要聚会，我们这个同事每年都要聚会。那么温总理呢，他当时据我们这同事讲，温总理在班上学习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温总理不爱说话，学习每天学习看书。他们班有2个研究生，温总理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我们这同学说了，那时候我就看他有才，而且就是说前途就是无量。我们同事他当部长的时候就跟我们这么说，后来果不其然人家当总理，人搞地质，他是北京地院毕业的60年大学生，所以搞地质的那个经过努力，然后人我当总理，这在我们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仅此一家。所以我再努力也只能当一个副处长，就到此为止了。地热这个事儿呢，咱就讲到这儿。这个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张向文与中国地学会。我刚才在概况里跟大家说了，新中国第一个地学会是在我们天津创办的，国字头的，叫中国地学会，它不叫天津地学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张向文呢，他是江苏省泗阳县人，他生于1866年，1933年去世。张向文是我们这个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这是有公论的。但是张向文是自学成才，他自学成才呢，这个还是起源于是1894年甲午战争。那时候日本人特别横，咱老百姓为什么现在一提日本人就心里有说不出那种滋味，很感慨，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坎坷都和日本人有关，就包括最近这个钓鱼岛事件，我们船长被扣都是日本人惹的祸。那时候甲午战争，甲午海战，我们这个海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那时候战火燃烧的时候，张向文在家里头，他买了一个中国地图，每天看，而且他在他们泗阳县订了一份万国公报，每天关心这个进展情况。后来他就觉得这个不了解地理，那时候因为我们国家连地图绘制都很粗糙的，没有专门的测量人员，都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测量的那地图，而且不精准。他说一个国家要强盛，唯有地理要强盛，所以他提出一个地理救国这么一个理念。那时候他是，所以他发奋要学习地理。他说我们国家这个资源很丰富，但是外国人呢老盯着，但是我们老百姓麻木不仁，为什么呢？我们都不懂。所以他发奋研究地理学，他1899年到上海南洋公学，他学了1年多的地理学进修，他在老家泗阳县他就教书，然后他到上海的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是谁啊？就现在的上海交大的前身。蔡元培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当时叫教习。张向文先进修了一年多，然后他被那个学校聘为地理教习，就是地理教员。那个白雅宇，就白玉坤，大家知道滦州起义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个滦州起义的天津共和会的创始人之一，白雅宇是个烈士，也是那个学校的，而且在那学校学了7个月，然后被那个学校聘为教习地理学教员。他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呢，就编写了就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部叫这个初中地理教科书和中等学校教科书，两本地理学教科书，一共是6册，后来不再翻印，翻印多少？200万册。就是说上世纪30年代以前大家用的地理学教科书几乎都是张向文的版本。然后05、06他又编了什么呢？地文学。地文学是什么呢？就自然地理学。还编了一本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到1907年夏天，当时的直隶提学使，也就相当于河北省的教育局的局长，邀请张向文到天津来教书。当时的直隶提学使叫傅增湘，我头那个今年上半年我写了一个傅增湘三游盘山，因为我对傅增湘的这个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的一些事儿我就非常关注。上半年写一个傅增湘三游盘山，大家在晚报日之路能看见。傅增湘给他请来，因为傅增湘呢，当时他兼着很多学校的校长。那时不叫校长，叫监督或者叫总教习。天津有2所这个师范学校，也2所女子学校，一个是女子高等学校，叫北洋女子高等学校，那时候叫北洋。这个高等学校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高级中学，就高中。然后还有一个北洋女师学堂，这辛亥革命之前呢叫学堂，辛亥革命以后叫学校。大家这是要是学历史啊，就知道这个。1905年开始是废庙兴学，袁世凯那时候当政，废庙兴学，所以咱各地的孔庙都变成学堂了。等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呢，学堂改成学校了。辛亥革命以前那时候的学校一般来说不会称校长，因为他没有学校，他叫学堂，或者叫堂长，或者叫总教习，或者叫监督，都有，名目不一样。大家要看过去的文献，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常识，我顺便跟大家交代一下。张向文当时就是被这个傅增湘啊，他当时是总监督，就是校长吧，邀请到天津教地理学。张向文呢在咱们天津待了5年，1907年一直到1912年的秋天他去北京，大致是待了5年。在这5年当中他干了哪些事儿呢？咱要把这个史诗兜弄出来，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伟大。第一个就是他呀创办地学会，中国地学会。他为什么要创办中国地学会呢？因为啊，他过去就认为啊，地理传播地理能够救国。他到天津以后他感觉天津太落后了，为什么呢？上海开风气之先的地方，说在南洋公学那时候那个地理学已经很普及了，因为他那时候就出书了。 但是在我们天津啊，教地理的老师特别少，但是当时的教育部门呢又规定每个学校都应该开地理课，地理老师不够用。你看他的那个伙伴白阿宇，就白玉坤，就那个烈士滦州起义牺牲的时候，他是在法政学堂兼职地理课，李大钊就是他学生。法政学堂就是在河北这个新开河，现在是消防队驻地吧，法政学堂现在已经没了。他所以就感觉到说，我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说我要实现我的地理救国的理念，我必须是团结一部分人，一大部分人。第一个可以解决师资的问题，第二可以解决，因为地理实在是太复杂的一门知识了，要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把中国的地理情况搞清。所以他就倡导成立地学会。当时他有个老乡叫张坚，这个张坚呢是辛亥革命的时候一成功，他当时这个实业部的部长。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张向文向他请教说，我们天津啊能不能啊成立一个中国地学会。哎呦，张坚一听就拨了脑袋了。哎呦，他说向文你不能搞这个。他说邹代军怎么样？邹代军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地图学的前辈，了解地图或搞地图收藏的人都知道邹代军。我们国家是清末民初的很多地图都是他搜集的，他印的，他测绘的。邹代军怎么样？为了翻印地图他倾家荡产了。他说你们家的资财能够有邹代军他们家富有吗？说你们家有那么多钱吗？哎，泼了一下冷水。张向文呢没有灰心，张坚去北京了，然后他开始。2009年的时候，他已经被这个学校，原来他是教务长，后来变成了学校的校长，也就是说傅增湘那个职位，他当了总监督。然后他利用在这个学校当一把手的机会，这个条件，邀请了谁？我一说这名字，大家老听文史您就知道，张伯苓厉害不厉害？南开中学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张伯苓，著名教育家。还有邝荣光，邝荣光是谁呀？是中国第一批的留美的幼童，中国最早派留学生，派了四批，一共120人，第一批派了30人，就有邝荣光。解放以后他吧，还解放以回国以后，他在开滦矿务局当总地质师，后来又当这个勘矿师，就地质工程师。解放以后60几年的时候，他在咱们天津文史馆被聘为这个研究员，写一些文史资料。63年他100几岁的时候他死了，长寿，很长寿。邝荣光，顾朗是谁？顾朗和鲁迅是同班同学，在南京陆矿学堂同班同学。他当时写陆矿，一个是开矿，一个是铁路，他们学的是这个开矿。所以鲁迅他一开始他是研究矿产的。鲁迅和我是同行，这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头几年在天津日报这个版亭方写了一个鲁迅的中国矿产志，这篇文章介绍了鲁迅他编撰中国第一部矿产志的一些情况。邝荣光和鲁迅一块编中国矿产志，哎，邝荣光也参加了。还有大公报的这个英典之， 英莲芝大家都知道，英莲芝创办大公报啊，也参加了这个地学会。哎，当时一共是27个，后来这些人我挨个这个考证，我一考证，哎呦，全都是历史这个文化界的名人。他们在一个叫第一蒙养院的地方召开会议，这一天是什么呢？9月28号，就是8月15中秋节，就宣统元年那一年的中秋节，1909年8月15，吃月饼的日子，人家成立中国地学会。在哪成立的？就是咱们金刚公园旁边的那个美术学院院里。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天津市啊有个副市长叫陈志峰，现在是政协副主席，他曾经打电话给我们局领导，他说你帮我查查中国地学会怎么回事，然后看看，因为他说我参加这个地学会这个周年纪念，有的专家建议在天津啊搞张向文的纪念馆，他说你给我看看地学会这个地点，你要搞纪念馆的话你得找原地儿。我们局长回来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地学会吗？我说我知道一点。他说这样吧，你给我研究研究。其实在那之前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张向文与中国地学会，那老早的就发在这个今晚报的那个日之路那个专栏，副刊日之路那专栏。发完以后好多人找我，因为那时候介绍中国地学会的资料系统的介绍很少。然后我们局长说你啊这样吧，你给我这个找找专家给我论证论证，看看地学会究竟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找到咱们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树伟，找到咱们学校史研究专家，也就是地方文史专家张少祖，两位老先生，然后又找到河北区新闻宣传中心的王永泽，就我们同行吧，要搞文史的这些人。另外我们又请了这个河北区文管所，还有咱们美术学院的老师，就方方面面嘛，在04年的9月和10月搞了2次中国地学会学术论证会。当时专家的意见也不一样，有的说是在法政学堂，有的说就是新开河的这个玉英堂，老玉英堂，有的人就认为就是在西腰洼嘛，西腰洼这个肯定美术学院附近的。最后经过这个查阅老的大公报，又查这个天津的这一些个历史资料，这个那本书叫《天津正俗严格记》，30年代的。另外呢，关键就是什么？他当时地学会成立啊，留下一张大的巨幅照片，一共是50多人的一个照片。他当时成立大会一共100多人，实际在照片里的一共是50多人。他一个背景楼非常清晰，这背景楼呢，经过美术学院专家指证，它就是美术学院院里的16号工作楼。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河北第一蒙养院，这个蒙养院是什么意思？过去幼儿园呢就叫蒙养院，等到民国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它就叫蒙养园，因为它教育部啊，它有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那么文件，由原来的这个蒙养院，国务院的院，变成蒙养园，幼儿园的园，然后呢就叫改成了幼稚园，过去叫幼稚，现在小孩那么幼稚，过去幼稚园，50年的时候才叫幼儿园。在座前辈可能都知道，我主要给年轻同志介绍这个。然后中国地学会就是这个地点就正式确立了，确立以后，我们当时给这个市领导打了一个报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这个人就是张向文。这是他当时90年啊，那个1910年，这个就宣统二年的正月开始创办的《地学杂志》。就这本杂志，这个这是这个中国地学会这杂志，这都是我自己收藏的。然后我们给市领导打了一个报告，这是咱市领导在我们给打这个报告上有一个批示，这是当时的副市长陈世峰同志，他这么批的，是就是该项工作做得很好，感谢各位专家的辛勤工作，又为天津挖掘一件珍宝。这是咱市领导对这项工作一个肯定和评价。有了这个这次论证会结束以后呢，紧接着中国地学会纪念馆纪念碑的这个设置建设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是有关建立纪念设施的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材料，这是就是当时的这个美术学院这个院里，过去叫北洋女师，北洋女师学院30年代的一个平面图，这都是我们当时搞论证会的时候征集的史料。这是当时的大公报关于中国地学会啊成立的一个消息报道。等到了这个，这是05年开始哈，就把这个纪念设施这个摆在日程了。当时呢，规划的一个方案是在新开河的耳闸那儿，耳闸那儿。但后来吧，这个这我这有一个规划图。就这个图，一开始想在金刚公园那儿把金刚公园变成中国地学会一个纪念公园，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金刚公园这个面积太小，就想挪到耳闸，耳闸呢就结合河北区的这个海河两岸的那个改造吧，就一块统筹考虑，但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设想也没实现。现在是在哪儿呢？大家知道现在今晚报正在搞北宁公园80年的征文，这个北宁公园正在进行改造，现在基本主体工程都接近完工了。北宁公园中国地学会纪念的一些设施挪到了北宁公园，就说至少我们当时追踪中国地学会这项工作最后有一个结果。当然说如果在美术学院院里头要搞可能最好弄个张向文的塑像最好了，但是这些工作可能因为关系重大，说最后觉得还是放在北宁公园。我那天参加这个北宁公园80年这个征文这个选题会，然后这个我听罗树伟老师介绍说北宁公园有张向文的这个纪念设施，这是一个事儿。张向文呢，这个在天津除了搞地学会，他还办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组织滦州起义，组织共和会。 大家可能一提到滦州起义、辛亥革命，那可能想到白雅宇，实际上他们哥俩是一块儿，他们哥俩就差两岁。张向文当时呢是校长，白雅宇是这个学校的地理教员，而且兼着法政学堂的这个地理学老师。李大钊呢是他的学生。现在台湾的这个文史专家考证，李大钊参加过辛亥革命，这是过去历史上一直不承认的。他参加辛亥革命就是在咱们法政学堂受白雅宇的影响，就白玉坤的影响。当时白玉坤和张向文俩人在咱们法租界的升昌酒楼，就现在的梨站，就是老先生知道梨站就是过去的那个锦州道，过去这个博镇鸭梨这个贩运的一个码头，现在当然你看不到一点儿梨站的味道。梨站就货站的站，贸易货站的站，梨站那是锦州道，海河边那是个码头，专门贩运鸭梨的地方。在梨站那儿有个升昌酒楼，这个酒楼呢就是成立中天津共和会的地方，天津共和会就是同盟会。因为张向文和白雅宇在上海南洋公学教学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同盟会组织了，他和孙中山都认识的，和黄兴都是很熟悉的。然后在升昌酒楼成立共和会呢，是召集了一批年轻人，这里有张向文的儿子张兴朗，后来三十年代以后当中国地学会的会长张兴朗，还有他的女儿，这个也参加了这个共和会。都是因为什么？白雅宇他是带着一批学生参加共和会。共和会干什么呀？就是密谋推翻这个晚清政府。他们怎么做的呢？当时呢，他是在秦皇岛古冶这一带呀，有一个二十镇总兵。这个二十镇当时部队啊，它不现在军事旅团营，它是那时候叫镇镇，我就想相当于一个集团军。他想策反，当时呢，这个他叫张绍曾，这个二十镇总兵叫张绍曾，张绍曾和张向文之间已经有秘密来往了，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有叛徒有内奸败露了，就把张绍曾的职务给免了。免了以后怎么办？张向文和白雅宇就动员他下属三个营，三个其中的三个营的营长，包括施松云，三个营长策反。这时候呢，袁世凯呢就派了这个王怀庆统领这个秦皇岛这二十镇总兵。王怀庆呢就接到秘密情报，说有共和会的人到部队策反，其中有三个营的营长已经密谋勾结了，说这个得赶紧处理。而且就是说这三个营准备呢回师天津，攻打天津。王怀庆然后就设计把铁路给拆毁，让火车不能去天津，在秦皇岛那儿就把铁轨给，然后呢就是动员了好多的部队把这几个营给包围了。白雅宇因为在那儿当这个当时他成立了一个叫叫北方，就是说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的这么一个组织，他在那儿当总参谋长。这时候他这个密谋计划一失败以后，王怀庆就开始抓人。他是1912年1月6-7号的样子，他们策反就是2号、3号开始策反，然后6-7号就给他抓住了。当时呢，让白雅宇还有他的几个学生跪着，白雅宇是怒而是不跪，然后这些士兵说你不跪吗？每个人砍掉一条腿。咱们这几位烈士都这么壮烈牺牲的，白雅宇 就在他们这白亚宇在这个秦皇岛策反的时候，张样文到上海，从秦皇岛到了上海，几乎同时找黄兴，同盟会嘛，会长找黄兴说赶紧派海军，当时他这个还能控制一部分部队，说赶紧到秦皇岛营救这个滦州起义的将士。但是还没过来呢，而且据说呢，这里头历史很复杂，就是说有一些电报啊，被这个反方啊去这个政府这儿给截获了，那么他们采取了这个一些个密谋措施，最后把人给抓到了，那边也没救援，这滦州起义呢就失败了。因为有滦州起义，一个月以后，晚清政府就彻底崩溃了。在过去，这个对滦州起义大家不是特别了解，实际连着滦州起义在这个中国近代史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翻有关资料。但是有关白亚宇和张向文这段史实呢，大家可能很少去，因为我这个这么多年吧，对这些个搞地质地理的这些个专家很关心，所以他这些史料呢，我经常去翻这个过程。所以张向文对这个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做出贡献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家或者是地质学家，而且他是一个爱国志士。到了30年代，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吧，这个那时候政府经常给他这个切断这个经费，地学会一开始他是靠捐助，后来1912年搬到北京以后，蔡元培当了这个总干事长，就是总理吧，总裁，那时候叫总裁，可以给一部分经费，这样他能勉强的能够过日子，因为他出地学会地学杂志，然后搞这些学术活动都需要钱，那时候全都靠捐助，张向文自己累计捐了1000多块大洋，包括这个张伯苓都捐过款，包括蔡元培这些个老的科学家，这个著名人士都捐过款。到30年代，这个他在这个23年吧，他在北京这个叫什刹海这儿，后海那儿有河沿胡同，现在这地方还有，搬到那儿，然后他专门建了一个白亚宇祠堂，然后请著名书法家立了2个碑，现在这地方还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到什刹海那儿去看看。到了30年，他就信佛了。为什么信佛呢？因为他看到动乱的中国实在没有希望，他的地理救国的理念也破灭了。他还写过一块这个中国佛学地理学，最后他是一个这么一个归宿。33年他就死了。到了这个4-5年以后，他的儿子就接任中国地学会的这个会长，就秘书长。到50年，中国地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就正式合并了，这个地学会国字头的地学会，这个命运就到此为止了。1912年，辛亥革命一成功，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就整体搬迁到了北京，当时是居无定所。搬到以后，天津这块地方就变成了分会了，所以我们天津这个国字头的组织本来就少，然后呢他又走了。张向文到天津不仅仅传播了这个最新的地理理念，而且把这个上海的这个革命思想传播到我们天津，所以我们天津百年历史看天津，那么从地学这个视角去看，其实呢它的这个地质遗产吧也是很丰厚的。我说的是其中的一小段落，其实还有很多。张向文呢，我就跟大家汇报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再汇报一个是高振溪与中上元古界剖面。这个 其实我们天津啊，这个地质遗产是非常非常丰富。我说我们天津拿得出手的，第一个就是中上圆谷界泡面。那么我先给您说说这个中上圆谷界泡面怎么回事。在我们蓟县县城北侧有个抚军山，抚军山那儿现在建有地质博物馆，然后抚军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碑一大碑，从这儿就从蓟县县城抚军山脚下往正北偏点东走到常州村，它叫下营，下营镇常州村，这个村一共是24公里。在这个24公里的距离内，它分布着一个叫中上圆谷界地层泡面。这个泡面呢，长24公里，岩层的厚度9197米，大致是9200米，号称地质万卷书，也是一本10000米厚的石头记。为什么说石头记呢？因为它呢是18亿年到8亿年之间形成的一段沉积地层，它是呈层状的，一层一层它是叠着的，就像一页书一页一页一页的。我们书啊是用章用节用段来表述，这个石头书也是相当于章节段。它用什么来表述呢？中上圆谷界相当于相当于章，然后下边次一级的叫系，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然后这系的这个就相当于这个书的节，再往下是什么呢？是段，它分多少段呢？105个段。所以中上圆谷界，它是中和上两个圆谷界，然后分成3个节，分成105段。这本书就10000米厚，才105段。如果我们要翻它这本地质历史呢，我们从头到脚翻完了之后呢，可以跨越10亿年的历史。就蓟县北部山区分布着一个中上圆谷界泡面，在地质学上叫地质万卷书，也叫地质的石头记。这个10年的历史，它反映的是我们天津的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这个泡面是谁发现的呢？就不能不提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高振熙老先生。高振熙呢是江苏人，也是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高振熙啊，1930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当时他的老师有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还有这个王竹泉。当时的中国地学会啊，在中国的这个就工农商部，他有一个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的所长是谁呢？翁文灏。翁文灏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解放前在蒋介石政府当中当过行政院的院长，据说乔石他的爱人就是翁文灏的女儿。翁文灏当地质所的所长的时候，他就讲说北京西山呢咱们已经都去了，但是呢蓟县一带地质情况我们不清楚，能不能利用学生实习的机会搞搞地质勘察工作。正好这个高振熙还有另外的6个人都行将毕业的毕业生，就被地研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还有燕京大学地质系安排到蓟县进行实习。哎呀，老先生，现在老先生，当时非常年轻，非常高兴，7个人在这个曾竹泉老师的带领下，一共8个人雇了2个毛驴。现在有的说是从平谷那边过来，实际上他有一个就是研究报告，这研究报告复印件我那有，我找到他原件了。他是从什么？从三河县那边过去，现在相当于在京哈县那儿 三河县，出通县到三河，然后这个到这个邦军，然后从邦军进了盘山了。他们住的就是住当地的农民家里头，到哪哈就是住农民家里，在那一共待了40多天。他们的工作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先对盘山进行地质测量，后来有一个石油地质专家叫潘忠祥，写了一份盘山地质，就是一份学术报告，就是那次实习的一个反应，他是用手写的一个盘山地质报告，那是我们天津市第一次对蓟县进行测地质测量的科学家，那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但这段史实呢，大家未必都清楚。说过去盘山呢，说智璞在那儿当和尚的时候编过盘山志，但盘山多高，他没有准确数据。谁有？就是我们的潘忠祥老先生，我们的石后来成为石油地质专家。那么这个盘山地质这个测量完以后，他们就分成两个组，其中呢高振熙啊跟熊永先、高平三个人一个组，以蓟县为中心搞了这么一次大型的地质勘察活动。经过20多天努力，最后他们把蓟县的山山水水都走惯了。他发现咱们蓟县呢有这么一个泡面，然后他在这个实习报告当中把蓟县这个泡面，当时他叫中国北部震旦系这么一个报告，当时还叫震旦系呢，一会儿我简单说震旦系怎么回事，写了这一个报告。然后34年他把这篇报告整理以后变成一部论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这儿李四光在英国讲学的时候就听说这件事以后，他非常兴奋。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就是说这个哎呀，蓟县泡面可以称为中国的震旦系的标准泡面，在中国北方乃至欧亚大陆无出其右者，右为上，就没有人比他再好的了。李四光评价特别高。然后高振熙把这篇论文一发表，引起了国际地质界的震动。一直到58年到70几年，一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这个泡面一直是我们世界标准的层形泡面。我说这泡面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一万卷史书吗？它啊是代表着11年的地质历史。你读这篇史书，你就能读这11年的中国北方的地质沧桑史。而且它这个层形泡面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地理和生物信息，还有当时的古地磁信息，在国际上的地质学上可以讲对比。因为你是一个标准泡面，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地区可以找相同的不同的地层来进行对比，这样可以通过你这泡面的研究来对其他地方的地质工作进行研究。因为地质工作它研究什么呢？古生物、地层、地质构造，它追溯的就是地球的一部原始的历史。我们现在蓟县有山区，蓟县有山区在11年前它是大海，然后11年的时候盘山出来了，通过燕山运动，盘山从地球底下钻出来了，然后呢它这个上部经过剥蚀以后，所以我们现在你到盘山你看到的是那种球状的花岗岩，你到蓟县其他地方都是那种灰色的，就这种灰色的石灰岩，岩性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用画图给它画出来，盘山是一个圈，在这一圈里头全都是花岗岩，周围全是石灰岩，所以它是火成岩，从地球里头钻出来的。地球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是说这个高振熙对我们盘山的这个泡面 这个地质剖面研究，然后呢创立了这个标准剖面，为我们这个地质学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那么后来这个这里有一些照片，我给您找一下，谁，高振熙，这位科学家，这是1985年在天津留影，这位就高振熙。这个中上元古界剖面因为是一个标准的层形剖面，所以呢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然后到1985年的10月2号这一天的下午，在下营镇常州村这个有个常州谷，就一个沟，在这儿呢搞了一个碑，然后呢在这儿搞了一个仪式，叫蓟县国家自然保护区立碑揭幕仪式。这是这个朱旭，这个是高振熙，这是李兰清。当时呢是李瑞环市长和朱迅部长给他揭幕，谁主持呢？是这个鲁学正，当时副市长鲁学正主持。然后呢，毛长武作为市政府秘书长呢，这个致辞。两位领导呢，还有这个两位领导揭幕以后，就由高振熙教授领着几位领导实地查看了中上元古界剖面。这是咱们这个1980年代咱地质工作者还有环保局的这一些工作人员一块儿在蓟县进行地质调查的一些个情况图片。这是有关的外国人士，到目前为止一共有30个国家的这个专家到咱们蓟县进行地质考察。您看这个，您能想象到石头被撅弯了吗？这是一个小背斜，您看这是它一层一层的愣给它撅成180度了。这是我发的这个细读天津史书这篇文章，您看石头上有波痕，水流的痕迹，这在蓟县就很典型的一个波痕，这地质现象非常奇特。这是波痕的近景，这是它分的这个段落，大洪峪组跟团山组划分这两个段之间的界限。您看南方啊有这很多的这个一线天，我们天津也蓟县也有一线天，这一线天是怎么回事？其实就一个大断裂，把这个山一劈两半。您到野外考察，您到野外旅游，您要注意逢谷必断，就是您看到山谷，您就可以推测它在过去的地质时期它肯定是一个断裂。我们天津的海河在地质时期也是个断裂，为什么形成海河？就是因为它有断裂，这是地质时期。如果把我们天津市的上边这个几百米深的百大楼那儿是800多米，这上边这个松散土层给它去掉，你能看到山，百大楼那儿800多米地下就是山了，山里头有的是这种断裂，这是一线天，这地质上叫咱俗语叫一线天，实际它地址上叫断层。这是一页一页的大地史书的这个外貌， 这是象鼻山，蓟县的象鼻山，实际是个溶洞。这是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的那个碑，这是在蓟县。这个叫一脚踏八一年，什么意思？您要站在这儿，底下就是26亿年，上面是18亿年。其实这图片是很清楚了，我给您一说您就知道了。这是中上元古倔剖面的起点，这是长洲沟组，这是长城系的太古片麻岩。什么意思？您在这底下，从这儿为界，底下就是过去的沉积岩变质以后形成的片麻岩，它有结晶体了。沉积岩它没有结晶体，一变质了，这个呢是26亿年形成的地层。然后呢，它这个地层之上呢是一个古风化壳，就是说它原来的岩石啊，经过这个风啊、雨啊，这些个地质作用，最后变成了石头，变成土了，这是一个风化壳。然后这呢就18亿年前形成的砂岩，这是，您看这还有水流的痕迹，水痕，这都很特别明显的一个地质现象。就说如果您站在这儿，手可以扶着18亿年的石头，脚踩着26亿年前的石头，就是一脚跨越8亿年。哎呀，因为说真的，咱地址这块啊，内容啊特别丰富。因为时间关系吧，因为大礼拜的，我也不想大家更多的时间。咱们有机会吧，咱们希望，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和大家在这儿见面。今天吧，就到这儿吧，行吗？谢谢啊。
您朋友，您您签个字，我已经没带本来。
哦，
最后留下您电话，我
谢谢您，谢谢。
好好，
哎，
留下您电话以后联系跟您请教。
哦，
慢点，您从那楼梯上别摔着。
我有点，以后又跟您请教去。
嗯，
那你电话。
慢点脚底。
好好，谢
谢，
谢谢，
谢
谢，
给签个字。拐吗？
有，
看看这还。